各位好，今天3月4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为什么忽然想起要聊聊这个圣上的100种死法，也就是他各种情况下嘎掉或者是离开权力中心？是因为啊，前两天呢，这个咱们著名的孙哥啊，孙雨辰吧，说起这个惠州，惠州这地儿呢，他说呢特别适合这个币圈这帮人生存。然后后来我也跟我们家那口子在想这事儿，说真是说老了说不定能够回国的话去哪儿生活比较好。当然了，我个人更倾向于还是在这个潮汕地区嘛，因为比较喜欢吃，或者是选成都也不错。那当然成都这地儿呢属于这个反正你岁数大了少不入川嘛，这个老了就无所谓了。那而且是这个川菜呢也不全是辣的，也还不错，生活比较舒适。那就这就牵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如果咱圣上不嘎掉的话呢，或者是说他不以一种不太体面的方式嘎掉呢，那可能我是回不去的，对吧？即使是你想回去随便居住一段时间，也是很难能做到的事情。所以呢，就是那只能就是脑洞开一下吧，那看他到底会怎么样的嘎掉。这个每一种嘎掉的方式呢，对我们中国或者是对我们这样的人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也就有了今天这个节目。大概是这样的啊，这个今儿算真是脑洞大开了。但是脑洞大开呢，咱们也得事先设一个前提。什么前提呢？就是说呢，体制高度个人化，这是首先的一个前提。就是呢，还是以它为，就是以现在这个视角，就是今天，就到今天为止，还是非常高度个人化的一个体制。然后另外一个前提是什么呢？也还是没有明确的接班人，对吧？再加一个前提呢，就是军队呢持续性的清洗出事儿，对吧？加这种什么呢？经济呀、啊，哎，军队呀、啊，地方啊，多种压力并存。我们就以现在这个时点的这个中国目前的状况作为一个脑洞开的一个基点，对吧？咱总得有一个基点嘛，对不对？大概是这样。那第一个呢，就是说呢，最体面的方式，就是咱圣上最体面的方式怎么退场呢？就是因为健康原因逐渐退居二线。哎，这个是一个最体面的方式。比如说呢，公开说了，哎，这个兄弟我呀，这个年纪大了，精力不够，哎，先呢交出这个国家主席，就是人大嘛，走个形式嘛，对吧？然后呢，再慢慢淡出这个总书记和军委，就是剩三位一体这件事儿。你看，国家主席、总书记、中央军委，先把这个行政权交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最大的问题往往是他在这个政权不稳，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这个经济问题。经济问题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因为我党现目前这个执政的所有的，就是它的支柱肯定是军队，但是呢，这个执政的逻辑的基础是什么呢？经济发展，因为没人信共产主义了嘛，对不对 ？OK， 好，那就类似于哪儿呢？类似于邓小平这个晚年呢，这种垂帘，然后呢，再到这个完全隐退，大概有这种模式。但是这个东西呢，就是这个是短期内啊，哈，最平稳。就是常委嘛，集体领导过渡，然后李强啊、丁薛祥啊、蔡奇啊轮流坐庄，这可能性是最大的。然后呢，中长期呢会出现什么呢？就是会出现一个，反正你也下去了，那我们总得选出一个正儿八经干活的人吧，会找一个呀，哈，就是比较平庸的，这种类似于涛哥那种的技术官僚，哎，他呢做了一个这种上位，就是呢，就是。把这个技术上比较好的，然后呢能够萧规曹随，甚至于不跟他没跟咱圣上这个治国理念都不同的，但是呢他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官员，然后过去让他在那儿顶岗，应该就是顶岗。那政策会有一什么呢？这是一个明显的回摆，就是这个经济上的松绑更多呀，就是重回大概改革开放，或者是说2000年左右的那个状态，他回不到那个咱哈祖那个状态，但是呢能够回到2000年左右的这个状态。然后呢，当然那会儿2000年哈祖也还在嘛，还在，可是呢就大致在那个进入到 WTO 之后中国那种开放度，大家呢能说几句话，然后呢也能干一些事情。政府来讲呢，腐败呢继续横行，但是它能够往前走，就是经济上嘛，大概是这样。 外交上呢也会收敛一点，就不至于说到这种像现在这种战狼一堆战狗在那儿嗷嗷乱叫的这种程度。但是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呢，好多人就会松口气嘛，对不对？哎，说这又回来了，哎，这个因为中国老百姓吧有一毛病，就是一旦是说呢给松口气，大家都觉得就感恩戴德，对吧？就像这个改开似的。当年我跟胡一进聊天的时候就聊这个，他说哎呀这个共产党真不错，然后呢让大家改革开放。我说这他妈不是应该的吗？你不能说把老百姓给捆严实了，然后给松了口气儿，你就觉得说这应该对他对绑老百姓的人感恩戴德，这不是个逻辑啊，对吧？但是呢中国老百姓这德行，哎，大概呢大家也都开心一点，就这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成果。那这样的成果呢，其实我们其实很难回国。为什么呢？因为它整体的路线没有真正意义上被否定，对吧？哎，这是一个。那第二种呢，就是它的自然死亡，就是甭管是它是，就是遭雷劈也算某种自然死亡。我们自然嘛，对吧？雷肯定是自然产生的，那劈了它，这也算是自然死亡，对吧？哎，这是一种。那这个呢，其实呢是什么呢？最符合什么呀？统计的效果。老年疾病嘛，突发心血管嘛，睡一觉就走了，这个是比较符，应该是可能性最大的一种死法。那但是呢，这个东西有一问题，就是说呢，这个会极度紧张。为什么？因为没有指定继承人，对吧？那初期的24小时到72小时，就这个时间是最紧张的。就是谁先控制了中办中央警卫局，然后8341部队中军委值班室，谁就占先机了。那目前有没有这样的人能出现？非常难。最大的可能性大概就是李强或者是蔡奇，他呢，因为蔡奇现在好像还管中办的嘛，这是他是最可能的事情，是大概是如此。但是呢，因为这个自然死亡吧，他又没有什么敌人。就是军队啊，加上政法啊，这老人啊，这大概率会干嘛呢？会达成一个共识，对吧？维持稳定第一。当然，中共的这个一直以来就是以稳定第一嘛，大概是如此。那推出一什么呢？就是一个过渡型的，也是一个过渡型的。头一种他自己下位，对吧？垂帘听政，然后完全隐退。那这种呢，这个推出那个过渡型的是一个长期过渡，他可能就是实际的一个接班人。那这个呢就属于这种的一个短期过渡，就是呢年龄偏大，对吧？哎，这个攻击性比较弱的，资历也比较老的这样一个人，然后先把这个名头站住，大概是这样。那宣传这个一说起来呢，就是他等于是还在这，他是一个正常死亡，就是包遭雷劈也是正常死亡嘛，对吧？那个就是会永就是把他给搁在中共历代统治者的这个神位上。你看啊，中共是这样的，从他一开始的建党，他就把这个就是一系列的这神位，到最后呢大浪淘沙还能剩下几个呢？我们可以看出来陈独秀都算不上，瞿秋白呢也还就是他们属于那种就是前期的那些咱都不说了，可是跟老毛在一块儿，咱蜡烛在一块儿的这些人，张国焘啊什么这些人，就都已经被淘汰掉了，神位上都没他这一波，他只能在偏殿那一块儿，有时候还大家能想起来。但是后期等拿到这个整个的政权之后，那有几代领导人，对吧？中间的这些基本上都已经销声匿迹了。可是呢，如果他是这种自然死亡，他这么多年，你不可能不把他搁在神位上。他因为整个路线没有被否定嘛，他只是死了。你甭管他是不是王后，他的后继者会怎么干，但是他是一个死亡的这种自然死亡的状态，他只能给他搁在神位上。那就证明呢，你很难说削除他的很多的影响，对吧？他因为你没有办法直接去否定，他是一个自然死亡状态，对不对 ？OK， 好，那这个呢，跟原来前苏联不太一样。前苏联呢是出过一个这个应该是赫鲁晓夫吧，对吧？那个斯大林死了之后，赫鲁晓夫直接把这个谁他的整个路线什么东西给推翻了，然后自己在那块说了一大堆的话，把他这个把斯大林给损了一溜沟。哎，那个是苏联可以。但是中国是不可能的，因为苏联在那个时候他这么干这事儿，他还能保证自己的整体的大环境不崩，那这个是在这一块是做不到的。 当时你看啊，老毛十年动乱呢，对吧？十年文革，到最后他还是七分功三分过，没有办法进行否定，因为他是整个的这个基础。你现在这一块虽然他并不是基础，可是这些年这么大家的怀疑也不能给他弄下去，这样的话实际上动摇整个中国中共的治政基础的。而且当时的这个状态也跟现在不一样，所以呢就是不太可能说出来一个人否定他的原来的整个政策，把他从这个中共的几排神位当中直接给他剔出去，这是肯定不可以的。所以这个呢，那大概我们也要说想回国呀，也是回不去的事儿，对吧？这个你没办法呀，那他这样的话，你这个他没有被否定，还是大家都还是永远怀念习主席呢，这你怎么弄，对不对？那这个就瞎了。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长期啊这个重病卧床，对吧？比如植物人深度昏迷。那这个情况啊，这是比这个比较恐怖的一种。为什么呢？就是比直接去世还乱。为啥？因为就是权力真空。他人还在，位子也都在，可是呢不能说话，不能办事儿了。干嘛呢？就是这个权力真空啊，这和这个合法性撕裂它加在一块了。对吧？也就是你想想看，有人就会打着这个总书记还在世呢，尸骨别，他还不是尸骨，对吧？你甭管他怎么样，肉身还在，哎，他那还有呼吸，虽然可能不是自主呼吸了，对吧 ？OK， 那怎么办？对，那我就这就相当于什么呢？皇上在这宫里啊，他不干事儿，哎，但是呢，你像有人用这种他打着他的旗号来干事儿，那谁打他旗号？那肯定是身边的人才行，可是身边这帮人互相之间就那肯来，你甭管是蔡奇跟还有李强或者丁薛祥，他这些人这些常委们互相之间，你觉得他们是一块铁板一块吗？对外可能是，但是对内互相之间那小刀子扎的都狠着呢，对吧？那怎么办？那只能够说，那原来老毛待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咱蜡烛，那最后出来都谁来说？张玉凤来说，对吧？江青过来出来说，那这些人其实原本你包括江青在内，在政治的这种力量上都是不上台面的，但是他只要是在这个位置上，对吧？我是总书记的身边人，同床的，对吧？那你能把他怎么样？这个呢就会陷入到一种啊叫什么呢，就是没有办法启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应急机制的一个状态。你看其他的，你比如说甭管川普还是这其他人，他们只要是不能够实行这个自己的这种统治，就是说他这政治权力他没有办法行使了，马上这边就有一个整套的这种机制来接班。但是中国这种东西是没有这样的机制的。就好多人说，哎，其实是有的，他那个不能够怎么样，我们就可以这个启动某一个环节，然后呢整个把权力拿过来，整个成立委员会。你试试看中国有这种东西吗？没有。没有。他只能够家国系于一身。那这样是一个非常可怕，对于中国来讲整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状态。尤其是如果他这因为现代这科技啊又比较强，他跟原来又不太一样。他真的说一植物人给吊在那儿，你看有多少那个老干部在高干病房里一吊多少年呢？不就是花钱的事儿吗？让你有个呼吸，那有什么难的呢？呼吸心跳有什么难的呢？哎，这个是一特别麻烦的，那你就打去吧，这个你就真的去打了。你可能就是说这个那这边就想着他赶紧挂的是一拨人，那直接就跟这个不想让他挂，要依附于。因为他们这一波人，就是如果是没有了咱圣上，他只要没有不能够在那个不能够活着了，他所有权利就全失效了，他就不能让他去死，这边就得让他去死，对不对？那军队啊或者是什么，哎，这个分裂的表态啊，然后这三方的进行拉扯，你说张耀霞这个残部，对吧？河卫东的残部，然后习家军的这个人，那夸叽夸叽就开始在琢磨着，这是一个比较麻烦。那在最后呢，你就是他大概率而言，因为现在的中共已经跟当年那帮真正杀人见血的人了还是有所区别的，所以呢这个虽然可能有点血腥， 但是这种血腥应该来说是不见血的，可是呢就是长期的整个的这种这在国家治理方面它会有一个停滞，就是没有办法真正意义上做主，只能够沿着一条既定轨道，就像那种失去动力的下坡的车一样，更快的滑下去，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对吧，说这个我们比如说能回去的，对吧，就是这个比较回去可能性比较大的有两种。第一种是什么呢，就是说呢，就是被健康原因加上严重违纪的双重名义之下的，就稍微体面一下的下台，对吧，就是叫什么呢，就是突然宣布，比如说哪天一看着咱圣上被突然宣布说是这个因为健康原因，哎，我这个就加配合调查，对吧，退居二线疗养。这相当于谁呢，这个相当于啊当年赫鲁晓夫被拿下去的时候这个所遭受的待遇。哎，那个呢，这个是各方面最希望看到的一种状况。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话呢是实现一个权力的平稳过渡。因权力的平稳过渡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是对老百姓是最好的事情，对吧，那风平浪静嘛，对不对，那老人就这就相当于什么呢，老家伙们加上军方加上经济派加上这其他受害的这些人，哎，咔叽咔叽联合就进行，这叫你可以叫他劝退也好，你可以叫他其他东西也罢，不重要，他就可以下去了。这样呢整体的这个不会有太多的明面上的这种变化。那这样新上位的人会干嘛呢，他会纠偏，就是他原来这些政策他可以纠偏，他是可以名正言顺的去纠这个整体的这个偏差，对吧，哦，那你原来干这个战狼这个我现在不干了，我现在要重回这个整个这个世界体系，对不对啊，我接着跟西方甭管是真友好假友好，对不对，我就可以踏踏实实的在这往前走了。那比如说再把这反腐这个调子往下低一点，然后呢这个外交这是降调，反腐低调，经济上呢肯定会大幅度的松绑。哎，又重新开始，就跟最第一个说的似的，他是这个开始这个反，就是整个叫什么，整个的这个又重回原来所谓的改开的这个历程，大概就是这样。但是呢不会有什么呢，不会彻底清算，就是他的这种清算是一个你下台就算完事儿，你原来这些人要不然你直接倒戈，甚至于很有可能就是原来的这波人给他弄下去了，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忍受了嘛，对吧， OK 好，那给他弄下去了，那我就直接整个的平稳过渡了，我从这些人里选择一个，对吧，哎，选择一个能够被各方接受的更软一些的领导人在这搁着，这也是一个所谓的长期过渡的一个准备。就准备什么呢，准备中国整个的这个环境，就整个国际环境包括整经济环境有一个大的变化之后，然后看看这些人最后斗争到什么程度，最后出来一个大家还能够认可的长期的领导人，这也就是如此。或者是回到哪儿了呢，回到当年邓小平的这一块，就是我还是两届，大家互相之间博弈之后两届换一个，这么着把整个体系维系下去，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呢，就是最低的一个概率是什么，就是政变或者是公开抓捕。这个东西啊，这是爆炸度是最高的，就是军队啊，或者就像当年这直接干四人帮似的那个程度的这种造反，说白了就是造反。但是呢说白了现在能不能啊哈，这个做这件事儿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事儿。因为呢目前来讲呢军队的这帮人吧，第一呢血性不足，第二呢他实际上受制于很多的现在的这种现代科技的状况，让他们很难能够在底下私下的这么串联形成一个合力之后达成一个基本共识，直接把咱圣上给带走，一波带走，对吧，那这种如果做不到的话，就是只能够说依附于这个权力。那为什么我一直说嘛，我说咱们中国的这些军官们只有一个人 真正有资格直接去批评他的谁啊？毛新宇上少将。那除了他之外，没有人敢直接这么去批评咱圣上，对不对？是不是这道理？所以现在的这个军队已经被一波一波洗，他是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情，最担心让军队出问题。如果军队不能出问题，现在的这个国安掌握在谁手里？国保掌握在谁手里？对吧？这公安部、国安部都已经掌控了，警察、武警啊，这些人都是在这边。那还有这个，包括8341部队，包括中办掌握在蔡奇手里，他是最可以说是咱圣上最信任的一个人了，对吧？最信任人之一吧，算是。OK， 大概是这样，你就很难像原来那样的把还有中央警卫局。他最重的就是这中央警卫局，这些都不在这个反对派的手里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真正去干这事儿的。当然，你要一旦干下去，那就是破釜沉舟，那是他必死无疑的事情，都不会像四人帮似的，他还要抓到这个叫什么？这公开审判没这个。说起来的话，我们家买电视啊，就买电视。为什么买电视？特别早买电视，70年代末期买的，就买，花那么多钱去买，买一三洋的一个小12寸的黑白电视，干嘛？看这个，就看当年审判四人帮。我记得特别清楚，在那个时候花了550块钱人民币。那会儿550块钱，各位你们可以想想到今天是一个是多少钱买一台电视了？就大概是那样。那这个不会有的，这个可以放心，直接不能让他物理生存，这一定会给他干掉。那但是这个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会陷入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各自为政，很有可能还有一种叫是东南互保，对吧？就再出了一个东南互保，大家呢全都在这边观望。只要是地方上真正有实力的这些封疆大吏们，这其实现在这些封疆大吏不像原来是真能做主了，但是多少还是有的。多少还是有一些的，那 OK， 东南互保，尤其是在经济繁荣地区的这些封疆大吏们有可能的联合在一起对抗其他这一边，那中国这就比较乱了，这个得乱段时间，这会不会各地这个割据打起来，这都不好讲。这按这个刘阿姨的说法，这很有可能就是时与势都在大蜀民国一边，就是大概就是这样，这是他可能最多的中国分裂的一个最好的契机，大概就是这样。这是一个，所以说呢，这肯定是，当然这个肯定会牵扯一什么呢？就是军方，他一定要军管，短期军管。但是中国呢，在军管的这方面呢，经验不足，那这个必须要承认，中国经验不足。共产党这点好，共产党是一直把军队啊作为这政权保底的一个基准点，但是呢，不太让军队直接干政。他军管的这种能力呢确实比较差，也没有这种所谓的这个应该叫什么呢，这种社会基础。那这个短期军管，然后呢这常委会紧急扩容啊，然后加老人再起来一部分呢，对吧？那但是一般来讲，真正的多中心内战这种事情还是很低的这个概率。所以说呢，这个其实是一个最爆裂的事情，但是呢经济恐慌的崩溃是肯定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那看最后谁能够真正出头吧？哎，这个不知道谁能出头。就目前这些人，望之都不似人君，都还做不到。有可能，如果那个时候真有出事的话，我倒真觉得薄熙来真有可能出来，还真有可能薄熙来出来。这个就是，反正如果这几年薄熙来还没死的话啊，还真有可能一堆人把他推出来重整大局。啊，当然他出来呢就是另外一个故事，这个呢咱们到时候再说，对不对？哎，那被暗杀呢是一个可能性比较小的，可是呢其实这种也是有可能的，对吧？或者意外身故这种情况呢，那就没办法了，再互相各拍戏就直接就是甩锅呗，对不对？那宣传系统肯定就直接失效了，这不知道怎么说呀，他妈他被暗杀的呀，这玩意儿。那这个军队高度戒备，全国性的戒严，那谁动谁死，那会儿就是谁动谁死，谁敢往这个大位上走这一步，就是谁就必死，所有的人都得集火打他。那最后怎么办呢？那只能说呢，就得大家坐下来开会，快速的这个开会，那怎么去把这个事情给弄过来。可是这会儿就大家全都不信任了，互相之间完全的不信任， 那后续这些年都已经谁也不敢说他是怎么去死的，或者是怎么样。那到时候大家互相猜忌，像这种情况我们也回不了国。说白了，前面他死了，这个他直接的这个什么呢？政变我可能还能行，那其他的这个就不可能了。我当然我网易云音乐的号还是要不回来，这是肯定的事。所以说啊，大概是这样的啊，就是最平稳的死法呢，就是自然老死，体面一点。哎，那政策呢也会大概率的回滚。那最血腥的死法呢，就是极短期极度混乱，然后中期呢大概率呢还会有这个技术官僚上来救火呀。但是呢，这个往长期而言，可能呢算是某种程度的在中国的体制之下一个最好的结果，大概应该是这样。所以可能有人说，还有一种情况是像哈梅内伊是被国外势力干掉，这个其实你不用想，在中国这样的大的国家，而且呢具备如此高的军力的情况下，毕竟排名世界第三嘛，有500枚核弹头在这搁着呢，应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真正意义上的会这么斩首，这样一个斩首像咱圣上这么一大国的这个领袖，这很难。那你说他会不会说有人给他这个做一些私下动作，让他这个暗杀之类的，这不敢完全保证没有，但是实际上应该在不管是这个俄国还是有这能力的能有几个国家，对不对？那最多也就是这几个那大国嘛，美国呀俄国呀，这个小国也有，那就是摩萨德这样的，或者英国都现在都不行了。它最大的可能性是谁呢？如果政策掌握不好，有可能是这个穆斯林这一边，穆斯林国家弄一什么人给他办了，这也不能完全排除啊，这也不能完全排除。但是这个东西其实还是可能性比较低的，尤其也在圣上这么惜命的这种状态下，你也很难去把他去给暗杀掉。那一旦说有这种情况出现，那中国就变成一个什么呢？你中国人的尿性大概是这样的，虽然你是王八蛋，但是你是我这边的王八蛋，那我这边人可以推翻你，你不能够说别的地方的人去把这王八蛋给杀了，哎，但这是不行的。所以那肯定民族主义这狂潮啊就会起来，那会某种程度的向外冲击，大概这个是一个更可怕的后果。所以呢，境外势力一般不会干这样的事儿，大概就是这样。行吧，就是开个脑洞跟大家瞎聊聊天。哎，这回国吃饭真的是一个一直以来的还是有所念想的。我所有的爱国主义大概只集中在味蕾上，我所有的乡愁也都集中在味蕾上。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还是琢磨着，哎，实在不行回不去了，因为香港也去不了嘛，现在香港国安法这块也都实行了，对吧？经济上出问题，经济犯罪你还可以说去香港躲一躲，那你说这个政治性的这东西到香港照抓不误嘛，因为老蛮不就是这种德性，直接就给摁了嘛。那像这个香港也去不了，那就只能去台湾了。台湾这地儿真的是不错，这个就随口说一句，台湾这地儿是真好啊。这两回去台湾，当然我以前去过很多次，这两回去台湾带着我们家那口子去，基本就没出台北，真的是没出台北，天天在找吃的。要不然呢，就是我提前都订好的米其林，台北这几家米其林三星我都吃了，三家吧，我都吃了，两家还是三家我忘了啊，这个哎都吃了，然后其他就各个小巷子里学嘛去找吃的，就除了去那个台北故宫博物院去踏踏实实看了几天展之外，别的时候全都是钻各种小巷子，包括去什么下午茶，包括好的咖啡馆，哎，真的是太舒服了。那这回我要再去的话，我得去别处再去看看了，不能天天的在台北这儿，否则的话，台湾给我的印象就是各种饭馆，就已经现在想起台湾来就是各种饭馆，这也不是件好事。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这今儿真是瞎扯几句啊。